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上礼拜我在中国宣教虽然在那里心中惦念的是你们今天回到你们当中，能够再看到你，心中欢喜快乐。那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我们前一阵子在思考的马可福音的信息。我们讲到这马可福音乃是记载很短的一卷书信，记载耶稣在世上他所做的事情他也教导，但主要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事。我们要借着他在世上的服事来更认识这位主耶稣，并且他对我们信他人的人的心意。今天我们要讲到是主差遣门徒，主差遣门徒。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主要要从马可福音第六章七到十三节，然后在三章十三到十五。所以我们先找到第六章七到十三节，我们来读一次我们来。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回来，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我们再翻到前面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我们一起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的权柄赶鬼。好，我们就圣经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再度让我们来到你的当中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我们本来是活在黑暗的权势里头，我们本来不认识真光，不认识神。谢谢你自己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启示你自己，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你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不止你拣选我们做儿女，你还拣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作为你的门徒。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再度向你感恩。下面我们要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你借着这两段经文，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受教。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差遣门徒，我们发觉在马可福音这里的记载里头，在第一章就已经看到主耶稣开始招门徒来跟随他。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来世上做的事的时候，在第一章很快的那里，他就在加利利海边走的时候，他就招了彼得安德勒，他就招了雅各约翰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这第二章呢，他甚至于看到有一个罪人利未，利未呢本来是在那个时候跟罗马政府来代替罗马政府在犹太人当中收税的，是一个罪人，因为他常常为了收税手脚不干净。耶稣在那里把他招来，叫他跟从他。 到第三章，我们又看到耶稣上了山祷告，他说随着自己的意思招了十二个人来跟从他。这十二个人当时最特别的是耶稣一开始所立的使徒。然后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要经文第六章那里，耶稣基督在他传福音的过程里头，有一段时间他又叫了这十二个人来，然后差遣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拯救世人的计划里头，阿们，他不只要自己成就，他还要借着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加利利一开始就开不自己一并赶鬼传扬神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他也不断的招门徒跟着他来跟他学习之后差遣去训练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主耶稣要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他要重新把当初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的世界，再挽回，重新更新他一个新天新地。他拯救你做他的儿女，他还准备使用你来和他同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记得这个主的心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杰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行善就是说我们做主心中最想要做的事，就是要万人的得救，完成他救赎的计划。当主耶稣在世上三年的时间结束的时候，他死了复活，并且在门徒面前要升天的时候，他给这些信他的人就很清楚有一个大的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呢，我所吩咐你们的你要教导他们，因为我和你们同在。主耶稣一个应许，他和你我同在，因为他要帮助我们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和他同工，预备我们承受永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学习做门徒，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不要以为只是信了就够了，神在造就你和我作为门徒，让我们的生命倚靠他而刚强，让我们的生命有目的为他使用，让我们的生命有目标，准备承受将来和他一同作王，在新天新地里被他使用，来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今天我要从第六章跟第三章经文和弟兄姐妹思想主耶稣在训练门徒的一些基本原则，所以我们可以记得我怎么样学习做门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这样的操练吗？是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但神要把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他要给你有一个有意义有目的和他同工的生命经历他。上礼拜我去中国宣教，就是短短的一个礼拜，但我感谢神，每次我能够出去传福音，我发觉看到神的工作在到处，都很兴旺。到处去，我看到许多的人渴慕神的福音，并且在我的个人的交谈中，我也有机会和不信主的人，跟另外一个姐妹跟他们分享福音，所以我感谢他。当每次我们按着主的命令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又发觉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发觉神的同更大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更加的喜乐。我们来看看第六章第三章的经文一些做门徒的原则。第一个，门徒，对不起，我来帮我一下，是下一个 slide。 好，
你们讲。第一个，我想等他们弄好一下。第一个，门徒应该和主耶稣常常同在。你们记一下，门徒应该跟主耶稣基督常常同在。请看第三章，是不是那里主耶稣那时候选择第一批的十二个门徒，要准备将来成为使徒的，因为他们要亲自和耶稣同在，要见证主耶稣的复活的那十二个人，那圣经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使叫人来，他们便来到面前，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怎么样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和主耶稣基督同在吗？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跟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徒做我的门徒，并且我所吩咐你们教他们，因为我常常和你们同在。主耶稣乐意和我们同在，我们是不是有心常常和主同在？你说什么叫做和主耶稣常常同在？那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学习耶稣的话语，常常的亲近他祷告，常常的来倚靠他，活在他的光中，常常在他的肢体里头教会委身，常常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属的团契小组里头一起学习委身。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是不是？当你在他委身在他的身体里头，你就和他常常同在。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个电影，中国也叫孔子孔子啊，是不是当初孔子在到世界上，他在教导他的理论，他的这个治国做人的学问的时候，你看有些学生就跟着他整天生活在一起。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像今天你可以internet 上去学习没有 online education 你要去学习一些东西，你要去跟老师住在一起，因为那时候也不是那么交通那么方便，你还每天送到学校，还有 school bus 没有，你就去拜师，你跟师叔里头跟老师在一起，每天看他生活。为什么那生活？因为你要从他所教的所讲的学习他要教你的，你要生活里头观察他所做的，并且他做什么，你还要他有时候还叫你一起做。耶稣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他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常和他同在。所以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带着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跟耶稣在一起，耶稣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看，然后他们会问问题，耶稣有时候差遣他们向这里，差遣他们出去做，让他们做回来报告给耶稣。耶稣有时候就传福音完了，又把他们特别带到一个地方，然后亲自的告诉他们一些比喻，告诉他们一些真理。这就是与耶稣同在。弟兄姐妹，你说那今天耶稣已经不在了，我们旁边我怎么和他同在？不，耶稣基督会借着圣灵和我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他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和你们永远同在，好叫你们知道我就在你们里面，你就在我里面，父也在你们里面。圣灵保惠师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圣灵保惠师让我们知道今天所写的圣灵它可以光照我们，圣灵来要为罪受审判，为义为罪审判我们，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做主耶稣的门徒，就是常常和主耶稣同在，我们借着他所启示的话常常去默想去学习。所以教会有许多的主日学，我们有小组的查经。弟兄姐妹，当你学习这话的时候，主耶稣的心思意念就借着圣灵保惠师就开始光照你，开始改变你的生命，开始把神的心意就慢慢扎在你的心中，慢慢的他就给你有动力去做耶稣要做的事。和主的同在也包括我们常常要亲近他。雅各书第四章，你们如果亲近神，神就怎么样亲近你。
有些时候我们就一个人的时候，单单我们就思想在他面前亲近他。有些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神祷告，让神也告诉我们，慢慢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怎么样？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可以多结果子。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怎么样能够越来越长进像耶稣呢？我们信主之后生命怎么样越离的能力能够为主使用和主同工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怎样能够从人身上看到我们是基督徒，能够见证他呢？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要和主同在，让他来更新而变化，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方向。所以第一个我们做主门徒的原则就是常常和主同在，愿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团契，在主日学，在敬拜上，我们都能够常常来一起敬拜思想他。第二个做主门徒的第二个原则，我们必须承受被差遣传福音的使命。第七节这里很清楚的就记载，第六章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第三章同样的十四节他也这样讲，他就设立十二个，要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也要怎么样差遣他们去传道。差遣，耶稣让我们来到面前信主了，耶稣装备训练了我们了，耶稣让我们生命成长了，他要我们开始结果子，所以他说要去。那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要去哪里啊？我家就住这里。是，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就传福音，最主要我们去到我们的周遭的邻居。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有时候看到不信主的，我们有没有亲？有没有去啊？有没有邀请？有没有向他做见证？我们要必须去，甚至我们慢慢去了，我们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我们传福音要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被差遣。我想我们的心是最重要。主耶稣的计划，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开始装备我们以后，他就要我们为他做见证。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说，耶稣说你怎样，他对父神祷告说，父神你怎么样差我到这个世界上，我也要差遣这批门徒到世上，让他们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什么叫成圣？就是分别出来。主耶稣要我们这一群信徒来到我们的邻舍之中，来到我们的朋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生活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做事原则跟做人的原则，都是按照神的话去活，我们就开始为他做见证了。所以第一个去，我们要学习做见证。我挖掘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少向人做见证。上礼拜我很高兴，因为我在中国宣教，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突然我讲完以后，他说黄牧师你要不要给大家也做个见证啊？我很高兴，当仁不让，马上讲完道，祷告完以后他又请我讲，我又花了五分钟到十分钟向信徒做见证。在当中有一个大学教授，他以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念博士已经信了主，但不幸的他后来结婚那时候对真理还不太认识，跟一个还没有信主一起结婚，他就发觉他的生活很困难，但是感谢主，他有心不断地把他的先生带到教会牧道。那个教授先生还是很刚硬，那 而且我做完见证之后，那个姐妹后来跟我 email 说，感谢主牧师，你今天不只讲道理，还做见证，你帮助了我，因为我的先生又有一个机会听到人家为什么要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有机会学习向人家做见证。所以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信主的，我们都会装备他至少要写三到五分钟的见证。为什么呢？当你写过之后，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信，你信的是什么。以后呢，神的带领在不同机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时向人家做见证。上礼拜感谢神，这个啊，我到中国传福音呢，其实呢，神也是很恩待我。我们的灵魂姐妹呢的姐姐，在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灵魂姐妹就特别交代说，你要去看黄牧师，要招待他吃饭，还送他到机场。哦，你看，到处传福音呢，神还是很恩待我啊。虽然很累，但是最后一天啊。第二天我要坐飞机，礼拜五呢，我必须先住到机场附近的旅馆，啊，他的姐姐就带我去吃饭，并且还送，最后还送我到旅馆，他才回家。不止他到机场，他一个人呢，他发觉到机场他开车有一点怕，他还把他的一些朋友找来一起吃饭，然后让他其中一个朋友，一个男的开车送我们到机场，然后他们再坐回家去。其中有一个就是没有信主的，感谢主，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向他做见证。为什么我们信主？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操练，神其实常常会给我们有机会的，真的。有些时候你就吃饭的时候，几个信主，有一个不信主，他们有时候会问的，有时候他们会问。像上礼拜这个，不止这样，这一位啊，灵魂的姐姐的朋友啊，他就在我们当中就问说，你们基督教为什么你们信的就是神，那么佛教就不是神，为什么啊？他们这个中国人信的都不是神，他照他讲神应该可以很多位啊，为什么只要一位？我们几个人就轮流跟他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平常在教会参与福音班的课，最基本的，到底神是什么？为什么神只有一位？我怎么知道神存在？这些装备都是你随时候神有时候机会用到你的。感谢神，当每次我有机会被神使用，能够为他出口的时候，我心中就欢喜快乐。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学习任何东西不用的，但是当我们被神造就成长之后，神使用我们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生命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喜乐。所以我们要承受被差遣的使命。我们除了做见证以外，我们甚至于要向人口传，劝人与神和好。哥林多后书5:17-18，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怎么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和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你看保罗说，我们跟神和好以后，他就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们，做门徒要承受这个被差遣的使命。我们的劝人和好可以是我们的家人，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同事，可以是公司里头的同事，可以甚至参与转宣的到海外，有各种不同方式，但我们总是要记得这个使命。每一个门徒都有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使命，不是说我们要做很多，因为神会带领给我们有机会的。我以前讲过，有一次我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坐计程车的时候都可以跟人家宣教啊。灵魂的姐姐跟我讲说，她有时候跟她女儿坐三轮车，她在跟三轮车夫啊见证传福音。我感谢神，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个传福音有这样的热忱。我们在北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我们也没有三轮车可以坐，我们也不要坐计程车，自己开车就去上班，机会虽然很少，但是我们更要找机会，一定会有机会的。承受被差遣的使命。几个礼拜前我探望当中一个弟兄，他来不久，感谢主，他给我很大的激励啊。 他信主了，其实也不是很长，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呢，常常要出差，他出差，所以他在教会就不能参与很多的服事，他也不能够学习很多的很多的圣经，而学习一些，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他有承受这个使命。他信了主之后，他就每次回去出差回台湾，有机会就叫他爸爸妈妈去参加教会，带领他们信主，叫他的哥哥，你看跟亲人传福音是很难的。然后呢，他做生意，因为他常常要跟客户，他是做这个 service 接应，他每次跟客户一吃完以后，就让人家知道他基督徒，然后他就有机会跟人家讲为什么要当基督徒，然后就开始跟人家辩起来了。他问我说：“牧师，我说又说变不来怎么办？”我说：“你去参加我们的福音班，因为我们福音班呢有很多最基本的为什么信耶稣，我们的一些真理。”后来呢，我看他来不及，我干脆寄给他算了，把我们福音班的12堂课的课程都寄给他，你自修在家里自修。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被差遣的使命，不管你的工作性质怎么样，可能你是在教会侍奉比较多的，那你要关怀来到教会的新人，可能你没有机会在教会参与，因为你工作的关系要常常出差，你可以在你的接触的人就很基本的跟人家讲为什么信耶稣，当然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所以你要装备，要不然你辩不过人家不过你不要跟人家辩你不要跟人家辩，你就把你盼望的缘由跟人家讲。如果你发觉他要跟你辩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辩，赶快转移话题等到他心平气和，你就告诉他为什么你的看法，为什么只有一位神，耶稣跟别的神不同，有很多你必须要装备自己的。所以让我们把握机会，门徒必须承受被差遣的什么使命，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有这个有这种这种渴望，我们是不是有愿意的心，神看重的是愿意的心。第三个，门徒是什么？必须同心合一，成为伙伴的同工。你看，我们看看第6章第7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两个啊？难怪今天我们看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去传福音，两个，他们做得还不错啊。摩门教也是，摩门教多一点，有时候2到4个，4个出去啊。耶稣基督不是在强调我们一定要两个，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精神要记得，就是当我们当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同伴一起去为主做见证，同心合一的。为什么要伙伴？因为我们有时候跟人家讲会怕，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跟人讲也会临时呢有些东西我们不懂的，两个一起合作呢，这个讲一点，突然如果对方问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你们信的时候，有时候我讲不完全，另外一个在旁边他突然又可以补充，所以两个人工作的果效总是比较好，因为他可以彼此怎么样壮胆，可以彼此商量代祷，也可以彼此扶持。传道书4章9到10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把他扶起来。你看，两个人有伴总是比较好。不止这样，其实主耶稣还要我们一起做个见证。当他一群基督徒他们同心合一的时候，为神渴慕神爱神服侍神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他们当中给他们蒙福，经历神的同在，并且使用他们来传福音。马太福音18章讲得很清楚，若有两个人在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地上同心合一在我面前祷告，他求什么呢？我要为他成全。你看，神乐意看到人的一种在灵里的合一，彼此相爱。无论在你们那里2、3个人奉我的命我的眷，我就在他们当中。雅各书5章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可以得 医治。你看，神乐意看到一群信徒，他们成为伙伴，在主里头彼此扶持，承受神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在离开世界，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约翰福音17章，他又向父神一个祷告。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4节，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我求你，我求你，这些信我的人，还有以后要信他们的人，换句话说，以后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能够合而为一，他们都能够合而为一，正像父神你就在我里面，我也在父神里面，我跟父神是合而一的。让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世上的人就可以知道我在他们当中，就可以知道是我差遣他们，就可以相信我。所以当我们合一的是一个见证，基督徒成为伙伴，同心合一的一起传福音，或一起彼此相爱来服侍神的时候，让人看到神在他们里头，世人就会看到说我们是神所爱，神所拣选，他们也会信我们所信的。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小组团体，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伙伴，每一个小组都应该一起承受神的使命，要一起在那里关心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许我们每一个小组在明年应该定一个目标，有一次 outreach 啊，大家都请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参加，然后来关心他们。还有呢，为什么要两个出去呢？有一起做见证的意思。你知道在犹太人他们的这种古代呢，两个人一起做见证才可靠的啊，一个人作证不行。其实不止他们，今天也一样，要一个人讲的不算，要两个人讲的才算。所以两个一起做见证，别人也就比较能够相信。所以这是第三个做主门徒的原则，必须同心合一，成为伙伴同工。我们的教会的价值观有一个，在我们的年会里头我分享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合一，我们才能够成为好的见证，能够传扬神给我们的使命。第四个，我们再来看看这里另外一个原则，我把它关一下。门徒应学习倚靠神来传福音，门徒应该学习倚靠神来传扬福音。第八节到十一节，我再读给大家听。第六章第八节，耶稣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什么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进入那个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段经文耶稣在教导什么？他在教导他们说，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要依赖神的供应，依赖神的供应。第八节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啊，口袋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口袋就是他们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很多异教徒，他们这异教徒的老师呢，常常出去传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会带一个袋子，那么到那边的时候就出去跟人家乐捐，好像很不能依靠神的样子。所以我们教会很好，我们教会主日敬拜，我没有一个传袋子哈，让大家奉献。我们都心甘乐意的弟兄姐妹自己奉献，但那时候异教徒他们传福音带着到处奉献奉献钱。耶稣说你们这个都不用带，耶稣也说你们连食物都不要带啊！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说哎呀，耶稣怎么那么残忍，不要带食物哈、啊？不是这只是这里耶稣这时候初期对门徒的训练，叫他们连这个都不要准备，不用担心。那后来我们知道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被抓起来钉着，耶稣那时候说，现在你们要自己预备好你们的食物，预备好你们的武器各方面。耶稣这里 这个时候的门徒训练，他目的是要知道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所需，包括我们的金钱口袋，我们要捐，向别人捐，都不是我们依靠的，我们依靠的是神的供应。耶稣还说，你们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啊！你看很简单，就是要依靠神。拐杖呢是用来基本走路，古代的时候因为古代的路不像现在那么平啊，所以有时候呢高高低低带个拐杖帮助你走路啊，方便一点，所以拐杖是基本的啊，就像你今天基本呢有一部车啊，所以耶稣说只要带最基本的行走需要的鞋子穿上，带一个拐杖，不要穿两件褂子，褂子就是内衣啊，甚至于内衣只要一件啊，千万不要把这个说今天我们不能多买一点衣服。耶稣那里的教导，那个时候你们要依靠神，不要什么都要准备好，你才开始要被神所使用。然后耶稣说，不论到哪里，进入那个家就一直离开那里，如果那里不接待你，你就离开那里，把脚上的尘土坐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耶稣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尤其中东的时候呢，很欢迎客人。哇，你到一个地方，他就欢迎你进来，招待你，给你饮食吃。到换一家又给你饮食吃。耶稣说，不要这样子，你不要在那边哇，这么多人欢迎你，做一个 travel evangelist， 旅行的布道家，到处受欢迎。不，耶稣说，如果你到那个地方，他们愿意信，你就在那边好好待一阵子，传扬福音，借着他们装备他们一起传扬福音。弟兄姐妹，你说做一个旅行的布道家容易，还是在一个地方固定牧养教会容易？固定比较难啊。对，耶稣的意思要叫他们要依赖神，但耶稣也说你不要太依赖人。这个地方如果不信，那你就叫做的踩踩做见证啊，是不是很不礼貌啊？不是，他们中东的文化背景，鞋子抖一抖，就是说那没有关系，我们不同意见，你做你的，我到不同地方去。耶稣在训练他们，要真的是把他们的需要都要来依靠神。我发觉有些基督徒，尤其很多基督徒不止出信了，有的我一探望弟兄，有的人说你在教会有没有参与侍奉，开始这个学习装备自己啊，能够被神使用，让教会福音可以兴旺。他说没有了，我孩子还小哦，要孩子大了才可以传福音，才可以服侍神。有的人甚至于更过分，等到我到老了，我这个积蓄更多了，我才开始服侍神。有的人说我要房子买好了，我才要开始侍奉神。有的要孩子要长大一点，我才侍奉神。耶稣不排除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耶稣也不排除我们平常的收入要有固定的积蓄作为我们的退休的积蓄，耶稣也不排除我们平常要好好的工作，在我们的职业上也要有很好的长进。但是耶稣要说，你不要等到这些都要已经好了，你才要开始被神使用，来承受这传福音的使命，这样就不是在学习做主的门徒。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呢，我就跟神应许我将来要好好传福音，所以后来呢，我信主之后到每个教会都参与侍奉，慢慢的神就造就我。后来有一天到40岁的时候，神更光照我，将来要提早退休，要好好传福音，我就开始不要等候，我就开始到神学院受装备。做装备的时候，后来神又更感动我说，你全时间，我说好，我也全时间。等到我40岁开始受神学装备，神学院毕业，然后完了又开始寻找一些工厂，探讨到底要到哪里，全时间服侍。到神给我一个工厂，我觉得我可以承担得起的时候，我已经47岁了。这47岁的时候，在三年，我在工作三年，50岁，我就可以在我以前的工作场所可以拿到一个终身的医疗保险。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试探，哎呀，是不是再等三年？是不是再等三年？甚至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再等三年吧。但是神光照我，如果你要什么都 ready 的话，那永远不会出来当传道。我们不能等到什么，
都要预备好才开始被神使用。弟兄姐妹们，做主的门徒一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学习。是的，其他很多生活需要该是应该做，但是让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平衡，让我们不要一点依赖的心，因为神也是为我们好，他在装备我们更大的信心被他使用。我回想起来真是感谢神，我如果再等50年了，我发觉等到50岁再出来了，我会 miss 很大的 blessing。 我47岁出来服侍的时候，中华归传或教会，那时候教会有困难，感谢主让我在那边15年的时间，我经历到神大大的跟教会和我同在，神塑造我的生命，神塑造我的信心，神改变我生命更像他，神让我经历很多神的话都是可信的。要是那时候我只是为了3年，为了一个终身的医疗保险，我都完全失去这样的福气。所以让我们真的开始做信主，这就学习在信心上被主操练，不要在什么都要依赖神。其实耶稣的教导还不只是物质供应，经济上必须要依赖神，它包括我们整个在经济上的，我们的认同上，我们的这个感情上的接纳，我们的对世界的接纳，整个都要依赖神。你们记不记得啊？路加福音第9章有一次耶稣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要跟随耶稣，要做门徒，耶稣让我来跟随你，你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你。耶稣马上来一个泼冷水啊，湖里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怎么样枕头的地方。耶稣是不是叫他不要跟随？不，耶稣要叫他们先想一想，当你开始学做门徒的时候，你要开始学习信靠我。他不是说你不能够啊拥有金钱，他也不是说你不要赚钱，但你有一个心态，你跟随我的时候，你是有些时候你要没有安定的居所，有些时候你是有一些要舍去。湖里的洞，空中的飞鸟有窝，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不止这样，耶稣更重要，大家看到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定位，我们的自我的认同肯定，你也必须要信赖神。那时候有一个人，耶稣说让我跟从你，耶稣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说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再来跟随你。为什么他要回去埋葬父亲？他父亲死了吗？没有，他的意思说让我回去孝敬我的父亲，等到他死了我再来跟随你。为什么？因为古代社会里头，你的整个你的认可都是在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如果不认同你这个人，等于就是失败。耶稣说不，连那个你都要信靠我。当我信主要当传道人的时候，我也有这个顾虑，我真的很想再等几年，等我父亲过世之后，我再出来奉献传道。我很怕我每次回台湾去看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说，你要去传道，你有好的收入，你以后的收入比较少，你还能够供应我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征战。这一段经文就感动我，我不能够等，我必须要奉献，但是神供应我，我在我的孝顺我的父母上没有缺欠，神用不同的管道让我有足够的金钱，不只能够供应家庭儿女的需要，还可以孝敬我的父母。即使到今天神都在供应我，我的母亲在台湾，她要住养老院，神供应我，必须学习依赖神。另外有一个人，耶稣说你要跟随我，那个人说让我回去辞别我的家人吧。中东的社会跟中国人的社会一样，你整个的接纳都是从完全从你的家庭来，或者从你的校友来，从你同学来。这些耶稣说是很好，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你的接纳，你的感情的满足单单依赖了我。别的爱是很重要，但我的爱更宝贝更满足。别的接纳是很好，同学接纳也好，你的校友接纳也好，你的家人接纳也好，是需要，但是有耶稣的接纳，这些都是次等的。你看，必须仰赖神。 第五了，什么是做主的门徒的原则？门徒要运用属灵的军装来向黑暗的势力征战。弟兄姐妹，你知道影响人不信主的不是这个人不信神，乃是他的心眼被那撒旦蒙蔽了。所以这里头我们牵引到有一个黑暗的势力，人堕落就是这个魔鬼撒旦带领人欺骗人，让人远离了神，堕落了以后人的灵就死了。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那里抵挡人信耶稣。所以当我们要传福音，要承受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血气征战，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或靠我们的争辩，或靠我们用世上的一些智慧，我们必须懂得真理，用属灵的军装来向黑暗势力征战。14节到15节三章14、15我再读给大家听。你看那里他讲耶稣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按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什么样权柄，什么样赶鬼。第六章我们再看看，第六章第七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怎么样污鬼。然后12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看到没有，鬼是什么？那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说，今天我很少看到鬼啊，我没有看到鬼附在人身上啊。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到处都是赶鬼，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在比较乡村比较那个知识落后的地方，人因为他的不会思想，因为他不懂得啊真理，所以呢常常会自己迷信。当一个人迷信的时候，整个的思想大部分错误的时候，撒旦就用那个邪恶的撒旦的思想就开始扰乱他，最后他经常慢慢失常，最后他整个就被邪恶撒旦的势力污鬼的势力整个就掌握住了，那就是被鬼附了啊。今天我们在北美啊很少，在台湾在中国的城市也很少看到，但在乡村你知道吗，有很多那种很迷信的地方，崇拜偶像的地方，连基本的想法都不懂的地方，人真的是有时候整个思想错乱，神经失常，最后被鬼附了，甚至于到不能控制的地方。我到中国宣教的时候遇到一个传道人，他早期的时候他对传福音有热心，他常常到那种中国的内地乡下传，他就遇到很多鬼，必须啊要赶鬼。今天我们在一个思想文明进步，即使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基本思考都还是很可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学问还是很多都是符合神的真理的，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思考，不容易被撒旦欺骗，用错误的思想去影响他，也不至于到一个地步精神很失丧。这是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也碰到两个机会赶鬼的，我不敢说那个人被鬼附，但是说发觉他已经到一个地步精神失常，几乎他不能掌握自己了。一个是15年前我到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带一个不是教会的信徒啊，基督徒不太容易被鬼附的啊，被鬼控制的，他是从台湾带来一个人，他的朋友，这个人几乎不太能够讲话，被鬼控制住，然后呢眼睛呢不能够转，就是好像失神。后来那时候焦牧师带着我向他赶鬼。另外有一次机会，又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朋友在 Sacramento， 也是一样类似的情形。后来我去那边奉耶稣的名向他赶鬼。所以不是说啊今天有很多鬼我们要遇见会鬼附体或者被鬼控，但是今天那个黑暗的势力撒旦仍然在那边骚扰人，让人不信主。撒旦常常今天是用什么个方式呢？化作什么样光明的天使。今天撒旦主要他要影响人不信主，要把人夺从神夺走，让人远离神，让神不能拯救人的办法就是化成光明的天使，看起来好像蛮好的嘛，
但是他用很多这种世界的思想去掌握人的心，他用欺骗的让人想法错误，让人跌倒，不能活在真理中。像我时常讲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很多坚固的营垒，圣经说人有常常有坚固的营垒，不能打破，像打仗一样，有很多碉堡你打不进去，这些碉堡是他根深蒂固的一些从小长大的一些思想，就把它盖在心里。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好像这个律法主义的思想，人类都是根深蒂固。我到每一个地方传福音，到每一个很多教会被不能够和睦，很多教会不能神使用的，就是他们还是被这个思想根深蒂固的因为，那就是人必须要有足够的成就，人才会接纳我，人必须要有很好，我在这个世界上才叫做成功，我必须有足够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人家才我才可以看得起自己。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福音说是神的大能，是神的义要加给你和我，神对人的接纳，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看重，不是借着你有多好，乃是借着信来的。神的义要加给世人，就是那信他的人，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营垒。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营垒，今天我们没事，就是我们基本从小到大人整受世界的影响，受世俗教育的影响，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已经控制着你，你甚至于信的主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靠血气，我们要属灵的军装。哥林多后书十章保罗就这样讲，他说我的征战，我传福音，我传神的道，不是靠血气，不是靠着我的人的智慧，我靠着世俗的学问，世俗 的智慧，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撒旦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主门徒？我们必须懂得拿起属灵的军装。什么叫属灵的军装？就是属灵的武器，你知道吗？神给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属灵的武器，我们必须常常依赖这些武器，才能够战胜撒旦在人里的骚扰，才能够带领人来信同主，才能让基督徒长进。什么是属灵的武器啊？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很多哈啊，那里好比说有这个，有的呢是已经有的，你只要常常提醒，在神面前宣告，我已经有这个。好比说第一个，你必须拿起那里说平安福音的鞋子啊，走路要不要鞋子啊？打仗要不要鞋子？要啊。保罗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平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拿起平安的鞋子。为什么我们可以平安？耶稣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在我里头有什么？有平安。主耶稣说你们已经与神相合了，你的罪都被赦了，不需要有什么罪恶感，你可以有平安。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晓得拿起这个属灵的武器，有些基督徒跌倒犯罪了，已经认罪悔改，神也知道神赦免，但是撒旦常常还在控告他，让他一直觉得好像站不起来。有些人跌倒了，他一直站不起来，撒旦控告他，即使神的赦免他的罪，他不能赦免自己，因为他没有拿起平安的鞋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平安的鞋子，因为平安是从恩惠来的，神无条件的爱你和我，神完全的赦免你的罪，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神无条件的接纳你，做他的儿女，永远爱你，你必须相信，这是福音，神所已经教导我们的，你必须宣告，我已经可以平安了。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谢恩，神必向那赐人意外的平安和你同在。你就是要宣告你有这个平安了。弟兄姐妹们，你劳苦愁烦吗？你有时候为儿女忧虑吗？你不会是事业忧虑吗？穿起平安的鞋子来，你才能够征战，你才传福音。第二个，你还可以什么？这里还讲到一个公义的复兴境， 啊，你要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你必须有公义的复兴，保护你的心。什么叫公义？这个其实叫做称义的复兴战。神的义已经给你了，你不需要证明什么，你不需要再用别人去肯定你，神已经把你当作一个对的地位，神已经完全接纳你，你已经有这个称义的复兴境，常常宣告拿起来，不要让别人论断来影响你，不要让别人的看不起来影响你。还有救恩的头盔也是一样，他在做比喻啊，打仗的时候要不要戴钢盔？保罗说我们常常要戴一个钢盔，那叫救恩的钢盔。什么叫救恩的钢盔呢？那这里指的是最后得救的钢盔。他说基督徒，你在什么困难什么撒旦的攻击，想起你有那最后的救恩，最后我们通通要复活，最后我们永远和神同在，最后我们永远活在那新天新地，最后我们要跟主耶稣一同作王，最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那不可朽坏，不可玷污，不可衰残，春节的天上体验，最后我们要完全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即使死了都要复活。弟兄姐妹们，这样的盼望必须常常拉起来，必须要宣告你已经有了信了主，主已经把最好的盼望给你，什么风暴都胜不了你。你如果把这个救恩的钢盔常常放在你的，倒在你的头上，你的思想上。对有些属灵的武器，你必须要积极的去操练，要去学习，要应用它，你才会越来越成熟。好比说真理，神的道，是不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你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什么道。撒旦无时无地用错误的思想在攻击你的心，攻击你的思考。我们常常想错了，所以我们做事的价值观，我们的做处事态度，我们人生目标，我们处理人的争论，我们甚至对自己的看法，常常都是中了撒旦的诡计，用世界上从前你小时候到长大学习的。你必须拿起神的道，每一次错误思想让你不安的时候，拿起神的话，所以你必须把神的话很熟悉，这是要积极操练的。这个宝剑，圣经把比喻叫宝剑，圣灵的道。还有呢，你必须借着祷告，有些时候你这边思想不够，你必须来到神面前说，我要信靠你，我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怎么样祷告。今天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积极拿起这个武器，教会祷告也不是很兴旺。到中国传福音，我每次我就宣教，我就觉得自己很别人很羞愧的哈。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学生早上五点起来就在那边祷告，哇哇哇大声的祷告，祷完告以后上课唱完诗以后，他们又每一个人就祷告，晚上睡觉前他们又祷告，我们这个老师还躲在房间里头，因为没有他们那个体力，他们真的是完全的依靠神。还有另外一个武器我们要常常操练，就是信德的盾牌。打仗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盾牌，信德的盾牌，一个就是信心信靠。每次疑惑，每次忧虑，每次撒旦攻击，就信靠神，依赖神，做刚强的人。信心，这是我们的属灵的武器。耶稣基督说，门徒，我要装备你们出去以后要赶逐污鬼，那就是向黑暗的势力征战。我们自己如果不够刚强，我们怎样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自己都被打倒，所以我们必须常常依赖神祷告，拿起属灵的军装，用真理，用神所赐的所有的福气常常摆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第五点，最后一点，怎么样做主的门徒。门徒应该有怜悯关怀的心，怜悯关怀的心。看看第六章十三节，这些门徒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摸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用油是古代的时候，可能他们有一些橄榄油，的确对，是很多油药摆在橄榄油里面治病是有帮助。 但是用油向病人这边表示说，这些门徒已经学会了有一种怜悯的心，操练怜悯的心，看到有需要的，肉体有需要的也要帮助。是的，我们传福音主要是让人赦罪悔改，让人接受神那个大好消息，那永生的生命，神所要给他一切属灵的福气永恒统统给他。但是人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要我们操练怜悯的心，这样人家也才能够来信服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上传福音就是这样子，耶稣在世上传福音，他有些时候他到处去传扬传道，这个地方传完了有很多人来找他啊，他又说我主要是要来传天国，他又换一个地方。但我们看到圣经记载，有些时候耶稣看到人的受苦需要的时候，他就生出怜悯的心，就改变他的计划，多留一下时间来帮助他们。马可福音第一章就已经记载了，耶稣那里在一个地方传扬福音，很多人来找他，他我必须要到不同城市去传福音，就换一个地方。在路途之中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求他，耶稣改变行程，把他大麻风医好了，医了他病，医好又耶稣，这个不是他主要目的啊。他说医好他，你不要去告诉别人，这个人反而去告诉别人。耶稣就是一种怜悯的心，看到人需要，看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神迹其实一开始耶稣也不是要行那个神迹的，耶稣因为看到这些门徒差出去传福音回来累了，耶稣说好，我们远离群众到一个地方休息休息吧。没想到带到他们山上休息的时候呢，很多人又跑来找耶稣，耶稣看到他们，圣经说他就怜悯他们，他们像那个没有人牧的羊一样，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教导完以后，看到天黑了，没有饭吃，耶稣就跟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门徒说：“我们只有五个饼，两个鱼，怎么可以喂饱这么多人？”耶稣说：“你就给他们吃吧。”耶稣怜悯，因为他叫怜悯，许多人就更愿意来跟随他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学习关怀，尤其我们弟兄姐妹受苦了，我们彼此关怀，新来的人我们彼此关怀，因着这样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让人看到福音真的是活在我们的身上，像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才能够为主所使用。所以这里有六个做主门徒的原则，愿我们都能够真心的去操练。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马可福音当初你来到世上，你传道，你赶鬼，你医病，你传天国的好消息，但是你也预定把这样的尊贵的使命，这样有意义的使命摆在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你都要装备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从马可福音看到你从一开始就选那四个人，后来又选立位，后来又选十二个人，后来又有七十几个人。主啊，你都在让每一个信的人能够经历你同在，经历你的能力，多结果子，经历你的真理的可用性，经历你啊，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并且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和你契合，让我们生命活出力量，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六个原则，求主你光照我们。是的，主你提醒我们要常常和你同在，借着读经，借着团契，借着亲近你，让我们真的和你同在。因为人若离了你，就不能结果子。主啊，谢谢你，你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哦，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被你差遣，不管是在近处在远处，我们生就一个目标，要向人做见证，要劝人与你和好。主啊，你帮助我们。主，不止你给我们教导我们要承受你差遣我们的使命，你告诉我们要同心合一，要成为伙伴，一起来做你的工。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小组团契交在你的手中。哦，主，让我们的团契不只是在那里彼此享受，让我们的团契在那里除了彼此相爱，还要成为伙伴，还要以你的事为念，承受你的使命。主啊，谢谢你，你也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与黑暗的势力征战， 主，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用靠过去的想法，不能靠人的办法。主，我们要依赖你做刚强的人。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学习拿起我们那属灵的武器来为你征战，被你使用，引人进入你的家。主，我们也再度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要我们信你的人也要学习继续的信靠你，仰赖你，来走人生的道路。因为只有我们信赖仰赖你的时候，不信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不一样。我们虽然自己没有预备的很好，但主你能够仍然可以使用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从信你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学习倚靠你，不只是在我们的事业，不只在我们的家庭，不只在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的接纳，我们的肯定自己，通通都知道从你就已经得到满足，完全的信靠你。最后，主，你也是把怜悯爱心交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效法你这样怜悯的爱心，好叫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来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